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7月22日星期日在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所传讲的信息 Show us the Father and you will suffice 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2。谢谢伯纳罕弟兄。现在让我们把所要求的来告诉神，那举起你的手，让神知道，神的，请纪念我。我们的天父，这次短期的帐篷的聚会即将结束了。主啊，我们全心的感谢你为我们，还有为这群会众所做的，在我们的心上，用神永不消失的墨水写下了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为此而感谢你。父，我们祈求不会有一个人被落下，每一个在神同在中的人都能得着他们举手所祈求的。现在求你继续为我们掰开生命的饼。父，当我们等候时，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每场聚会中总有让人难以离开的东西，那我们在这地上征战努力，然后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正开始彼此真正熟悉的时候，却不得不停歇，就得去别的地方了。不久前有位弟兄告诉我，那边的弟兄说你们都邀请我回来，我为此感谢你们，这表明你们仍然爱神的道，我非常感谢你们。那我即将去温哥华岛，要在星期二晚上开始，那去一个叫做阿尔伯尼港的地方。阿尔伯尼港，那我相信是的，在温哥华岛的另一头。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会在那儿。那然后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我会回到维多利亚，那在这个岛上，那所以如果任何人住在附近，那我们肯定很高兴想要见到你们。那我有，那明天我会上路，那弟兄们提议我，那说在附近钓鱼，天哪，我真是很愿意这么做，我真是喜爱钓鱼。那拉斯姆森弟兄上次我来时，那把我带到了库斯湾，那好像是怎么称呼，我抓到了条大鱼，还能够感觉到，我还是能感觉到那鱼线末端的拉动，我真是很喜欢钓鱼。但是那你知道，我希望我能够这么做，那这坐在船上跟弟兄们交谈，我确定那肯定是很美好的时光，但我真是做不到。那因为来往的船上挤满了人，那么或许得等一整天才能上去，那渡轮上的人太多了，那他们说有些时候一次要载400辆或更多的汽车，那人告诉我很多地方那必须提前一天预定才能够去。那所以真是希望我能够参加这次的旅行，弟兄们，呵呵，我希望你们能去，那我会，因为你们能去我也会很享受的，那你们知道的。那但在某个时间，在遥远的彼岸，当一切的匆忙都结束了，觉得平静下来的时候，我盼望能够见到你们每一个人。我知道这里很多弟兄是打猎的、钓鱼的，那你们都知道印第安人的祷告。当一切结束时，我盼望在通往荣耀的、伟大的狩猎的之路上，我们再一次遇见彼此。那在我们挣扎去往那里的时候，那里没有尽头，永不会停止。任何热爱丛林等等的东西的人，那就像你们俄勒冈州的人应该做的，那这里是世上很美丽的景点之一，有一条大的狩猎之路，那没有尽头。我会在那条路的某个地方等着你们，靠着神恩典，我想在那里见到你们。我们的姐妹们，我想象着见到某人在不停冒着泡的泉源的附近，那看到可爱的姐妹们在那里边坐在那里抚摸着狮子、老虎或什么动物的鬃毛，在那里不会有任何的东西伤人。那也许在那里坐了100万年，还跟那第一次去的时候一样，你的时间一点都没有减少。当我们到达时，它将是荣耀的。我在盼望着那一天， 今天我在挣扎尝试拉动挤压哭泣谴责做一切所能做的，就因为我想在这见到每一个人。那我在尽心竭力，那我的赞助者们，我何等的感激这些人，只有神知道我何等的感激他们。那当然他们明白我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我为他们祷告，不仅是现在，我常常为他们祷告。他们已经经历了一场大的征战，那这些人愿意这么做，为了带来他们相信是从神而来，能鼓励到他们的会众的还有教会的东西，我尊重他们。他们也许属于不同的组织，也许有人属于神召会，有些属于神的会，有些是独立的教派等等，这个和别的，但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弟兄。那我有几个孩子，那当我给孩子们买冰淇淋时，那我告诉你，一个说那给我香草味的，另一个说给我巧克力味，另一个说那给我草莓味的，等回来时各种各样的颜色就像拿着彩虹。那你知道吗，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他们都吃冰淇淋，那口味并不重要。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吗，弟兄们？口味并不重要，我们在吃冰淇淋，我们相信同一位神，同样的经历。那你知道其实那没错，那所以我们心中有个约定，那要成为弟兄，那为神的国还有神的荣耀来同心合力。弟兄们，愿你们能长久恢复那荣耀的旗帜，愿神永远与你们同在。在黑暗和艰难的时刻，我会为你们祷告，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们仍然撒网，直到在另一边相遇。那为我们主持这次聚会的弟兄，我以为那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时，他说呢，我想那一定是个意大利人，后来就发现他是个俄国人。那我在芬兰举行聚会时，那曾去过俄国的边境，那听见那人们告诉你，那我这么说与这位宝贵的弟兄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他跟你们一起生活。但是那如果有人告诉你，我没听过很多的宣传说俄国全是共产主义者，也许呢你们绝不要相信那种胡说八道。俄国成百万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俄国只有1%的人是共产主义者，那是政府的统计数据，1%。俄国需要的是一场复兴，他们需要属神的人带着真实的东西站出来。当那个小男孩在芬兰从死里复活时，在他发生前的2年已经公布过了，他将会从死里复活。当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时，那他们正把我带到赫尔辛基去，然后经过那里。那我一直，那之前，啊，那之后，我唯一进过的礼堂，那座位上标记了字母，那我认为有25,000到30,000个座位。那他们领了一群人进来，那让我对他们传讲，然后把他们带出去，再带另一组人进来，一组新的人。那当我在路上走时，我注意到那些芬兰的小士兵，那那时他们刚刚结束了跟俄国之间的战争，那肯定有，那他们中的很多的男人都牺牲了。那些小男孩，那他们那么年轻，还从没有刮过胡子，脸很光滑，脚上穿着大靴子，腰间挂着大挎刀，那走在街上，那让我走在他们中间。当我经过时，那些共产主义的士兵，那在这点时候我不需要接受任何人所说的，我就在那儿。当我经过的时，那些共产主义的士兵站在那儿，那这俄国式的敬礼，眼泪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他们说，我们能够接受那样一位是死人复活的神。那事传遍了整个俄国。那问题是，导致俄国成为共产主义的原因，是因为天主教会的软弱。他们把钱从人们手里边都拿走了，却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东西，也没有活出不同的生命，这是导致整个的世界成了共产主义的原因。没错，当他们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时，他们准备好站出来接受它了。我见过俄国共产主义的士兵用胳膊搂着芬兰的基督徒的士兵，拍着他们的后背。听着弟兄，任何能使俄国人和芬兰人彼此拥抱的东西，都会使战争永远止息了。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但是那对他们来说必须是真实的东西。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那个芬兰小女孩，那他们那把我带进宿舍，那就像是那样的，我不认识那个小家伙，他的照片在这本书的后面。那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大约四五英寸，那脚下垫了一只大的鞋，腿上绑着一个支架，那脚末端的绷带横跨在肩膀上，那拄着两只拐杖。那当我经过时，他刚从那女士的洗手间里边出来，那这时芬兰的小士兵正走进来。那我当时正在谈论时，就同他们交谈，用手指着俄国人，要说他们是何等的尊重神。所以那当我们走到里面的时候，那这个小女士，那小女孩从女士洗手间里边出来，他们一直在说谁都不可以碰。那我喜欢孩子，当弟兄们举办聚会时，我就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把所有人聚在一起，所有人都可以进来。我拿这些芬兰的货币出去，在这一群的孩子在街上来来回回的跑，给他们买糖吃。我喜欢孩子们。那这个小女孩走出来，她以为她做错了，那她走到我站起来的地方停下来，那低着头，头发看上去很凌乱，那裙子皱皱巴巴的。那后来我都知道她是个芬兰的小孤儿，那没有爸爸妈妈，他们都在战争中被杀了。她看到我时，我正从这条路往里走，她站在里边头低着。那我停了下来，我身后的两个士兵示意我继续往前走，那人们已经在唱只要相信了。但我只想等等，我知道那孩子想要一些东西。那他再次看着我，扬起他的小脸蛋儿，那我不会说他的语言，所以我就伸出手指向他示意。我走到了我站的地方。那当他开始他走路的方式，他要放下这两个拐杖，用他的肩膀抬起脚，那抬起脚把他甩出去再走，然后再抬起了小肩膀把残疾的脚再甩出去。那我想，那我要这样，那看看那个孩子。那你知道，这观察孩子是很神奇的事。我看见他不断的越走越近。那我站着不动，那些士兵们转过身来看。当他走的那离我很近时，他停住了。他看着我，那伸出他的小手，那抓着我的外衣，亲吻我的外衣口袋，那然后放下。我只是看着他，他抬起头，眼泪在眼睛中打转。那他用他的拐杖，那撑住自己，提起他的小裙子，那是很芬兰式的说 Kiitos， 意思是感谢你。我看着他，我想即使我是世上最大的伪君子，谁会回应这孩子的信心呢？我开始转身，我看到了他在一个异象里，那从我这里边走开正常了。那我就转过身说，亲爱的。那他不断的说 Kiitos， 那他听不懂我说了任何的字儿。那我说，宝贝儿，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他说 Kiitos， 他们不断的催我。我说没事，那有一天他会知道的。那之后，那我举行了一个很大很长的祷告队列，拐杖的东西堆满了各处，主向人们启示，并从会众里边把人叫出来。那我弟弟说，你已经叫的足够多了，明天我们还要讲道。那所以他带我走了。我说，只要再叫几张卡。当他这么做时，那下一个上台的正是那个小女孩，他拄着拐杖。我对萨克森太太说，那今天他可能就坐在这儿。我说萨克森太太，那只是说我说的。我说亲爱的，在外面走廊上耶稣就让你痊愈了，让某个传道让你拿走那个支架，留意看会发生什么。那当他们去取支架时，我为另一个人祷告。那这时他走了过来，两条腿跟平常人一样的正常，双手举向空中荣耀神。那据我所知，这小家伙今天还住在芬兰，因为孩子们总是给人惊喜，不是吗？简单的信心。那我有两个小女儿，她们在长大，但她们仍是我的小女儿。我过去常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那我在等候，是孩子的妈妈在等候，等我回家。我外出举办一场的聚会，两个女儿在那跟我一起等着，我说在等我。那后来，那仨瞌睡虫的来了，他们就睡着了。差不多一点的时候，妈妈把他们放到了床上。那飞机晚点了，当我到家时太累了，根本无法睡觉，那就像做梦了，根本就睡不着。那所以我起来就躺了大约两个小时，我起身走到外面的客厅里，坐在一把椅子上。那我所用这个事儿来做比喻，那丽贝佳是我的大女儿。那你们知道，小沙伦多年前就跟她妈妈回天家了。那丽贝佳是我的长女，那她比萨拉大四岁。萨拉那时那大约有四岁，大约两岁我猜，那贝佳大约六岁。那对我来说， 百家代表着那些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教会，那腿很长也很瘦，那萨拉是个那小不点儿，那棕色的眼睛胖乎乎的，那所以那我不知道，我猜你们的孩子也像我的一样，那都穿上一个人的衣服，那把衣服留下来给一个孩子，那所以萨拉穿的是百家的睡衣，那对他来说太大了，在那些日子他们穿兔子脚的睡衣，你知道那的衣服那对萨拉来说有点太大了。那天早上天亮之后，那首先你知道我听到了一阵喧闹声，那在另一间屋子里边有人放了个声，那是孩子们，那里边家醒了，那里意识到那爸爸肯定回来了，那他飞快地跳起了床，这吵醒了萨拉，那萨拉还想跟上他，那百家比他跑得快，那因为他腿长，所以他跑了过来，那一跳坐在我的腿上，那张开双臂抱住我的脖子，开始欢呼爸爸爸爸，小萨拉穿着百家的长脚睡衣也跑了过来，那他跌跌撞撞的，那他太矮了，他赶不上百家，那于是那百家转过身看着萨拉从走廊上跑过来，他说萨拉我的妹妹，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他说是我先到这儿的，我得到了全部的爸爸，没有一点可以留给你了，那你知道就像某些人今天想告诉我们的，因为他们得到了全部，你知道他们已经来很长时间了，数百年前就开始了，你知道那可怜的小萨拉，那他的小嘴撅了起来，那棕色的眼睛发红的，开始要转身了，那当时百家的头挡住了我头，我就把头偏到一边，那两士兵把另一条膝盖伸了出去，那他跑了过来，也跳到了我的膝盖上，那他的腿都够不着地，那他到处跑的时间还不是很长，那你知道他有点摇摇晃晃的，我怕他会掉下去，所以我就伸手，那有两条胳膊搂住萨拉，那他把小脑袋靠在我的身上，那他转过身来，闪动着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抬头望着李百家说，李百家我的姐姐，我想对你说件事，那也许你是得到了全部的爸爸，但我想让你知道爸爸得到了全部的我。因此我想只要我们释放自己，那敬拜主也许有点摇摇晃晃，但只要神得到了全部的我，那才是我在意的，只要我们完全让自己顺服，让神拥有全部的我，我可能不懂所有的来龙去脉，不懂如何引用那些的信条以及那些的东西，但有一件事，那有一次一个人对我说，我说了一句评论的话，他说那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说你真是不懂圣经，我说但我和那作者很熟，所以那认识他才是生命，你不这么认为吗？是的先生，那只要我认识他，他会把圣经启示给我的，只要他想让我知道。那刚才弟兄们告诉我说，那你们为我收了奉献，那我很感激，那其实我并不是为这个而来的，但我很感激你们这么做，我总是要求，那如果所有的费用已经付清了，那他们收了奉献，那么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理那些奉献吗？那我亲自把它用在海外的施工厂上，那我知道你们给出的是一部分的生活费，那现在这钱在我的手中，我要负起责任，你们不用操心，我会尽我所能的把它用在神的国还有神国的建造上，那我祈求他会千倍的返还给你们。你们坐在这么热的会堂里，你们赞助了这些聚会，你每件事都做得很好，我感谢你们，那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够说这句话，神祝福你们每个人，我希望他能供应你们的旅程中所需要的一切，那他肯定会的。那如今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求你们，那请求你们的帮助，我很快要离开这里，也许我落大雨，那我必须得去黎明弟兄那里，那很多人认识的，那去佛罗里达跟基督徒商人们一起呢举办几场聚会，接着会去海外，那在那里就不能这么坐着了，那巫师那会站在那里挑战你，那这里不是战场，但那里是，那当一切都变得很艰难等等，我能依靠俄勒冈州这里的会众还有朋友们为我祷告吗？那你们愿意那么做吗？那只要为我祷告，我将会依靠你们，我也会一直为你们祷告，如果在河的这边再见不到你们了，我会在河的另一边带着同样的见证与你们相会，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仍然救人脱离罪，他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害， 被钉十字架受死，第三天复活，只活到永永远远，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相信他活着。我想利用这机会来感谢那这个人，那这位首领，或者说总管，那无论是谁，那让我们使用那这间会堂，我很感激。我相信神会丰盛的祝福这个团体，那无论让我们使用这间会堂的是谁，愿没有一个人失丧的。到那日，每个人都与神的圣徒出现在那里，这是我真诚的祷告。那感谢你们先生们，我全心相信在你们生命的旅程中，神会使一切都顺利。希望有一天我能再次的回来，若神愿意，那我的弟兄也愿意的话，能够回到这里来举行聚会，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聚会。那我想有这么一段时间，早上跟我的牧师弟兄们交谈，那谈论神的事。那感谢弹风琴的那这位友善的女士，那还有弹钢琴的，感谢你们。那还有所有的音作员们，那所有的一切，愿神永远与你们同在。今天下午那我们想为每个人祷告，那我不想留你们太长时间，我每晚都留你们很久，那我想说那请原谅。但弟兄姐妹，我想尽我所能的使之信息简易，那我知道种子已经种了下去，它会在合宜的季节长出来的。那当我出去的时候，请为我祷告，我也会一直祷告并求神帮助你们。今天下午我想从这有福的古老的圣经中取出一段经文的作为主题，我不会讲太长时间，因为要为所有的病人祷告。你们爱他们说阿们，你们相信他们说阿们。多少人听过那首阿们颂？哦，肯定的，那很好，太好了，我爱这首歌阿们。那艾布弟兄把它唱得真好。那我想从约翰福音14章来读，那只读第八节。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让我们把下一节经文来读一下。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那我想用这个主题，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换句话说，这意思是满足了。那将父显给我们看，那就会满足我们了。那在历世历代，那一直是人内心的呼求，就是要见到神。那古时的约伯呼喊说，巴不得我，那在这艰难中，他说巴不得我知道他的居所，巴不得我能敲他的门与他交谈。每个人那都想要认识神并见到神。约伯想看到他，摩西想知道谁在那堆燃烧的荆棘中。那后来他说，请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吧，他想看到某种的彰显，好知道那就是神。我们都渴望着，渴望见到真实的东西，某些能证明是神的东西。那这是我卑微的想法，那就是父喜悦显明他自己，彰显自己。神爱他的孩子们，我多么的喜爱告诉我的孩子们一些的事，那做一些的要求，然后看到孩子们按照那个要求生活，我可以给他们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我多么愿意告诉我的小儿子约瑟，那只要你能做一个好孩子，那听妈妈的话，那你知道，那当我星期六回来时，我就会带你去钓鱼。那回来见到我的小儿子，那他妈妈会说，哦，他真是很听话，比你这周他一直很乖。那我会很高兴，那只给这小孩子看，那带他去钓鱼的。我喜欢只给他看，我愿意对他好，因为他是我的一部分。我想着成为那我想成为的那种基督徒，那我愿意通过我自己来显明那我想让他成为的样子。神想他的孩子们彰显出他自己，但这只有一个要求，只要你能相信，这是他所有的要求，给出他的道，并问你是否相信他的道。那我来讲一下 那这不是很奇怪吗？那腓力，那这伟大的勇士，他已经看到了基督大能的运行，那还去叫了拿但业把他带到那里，那看到经文的彰显印证了他就是弥赛亚，那然后他还依然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有没有注意那下一节的经文，就是第九节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腓力，你还不认识我吗？那今天下午真的认为那这是对我们说的，既满有怜悯的神多少次将他自己彰显给我们，然而我们却不认识他。那我要讲讲看见神的四种方式。那很多人想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事件，那摆在很久的过去，但让我们以四种的方式来看神。我相信只要神被确实显明出来，没有一点疑惑的影子，那只要神今天下午以四种不同的方式站在这里，那就应当使人信服了，对吗？以四种的方式看到神。那么讲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里。那我还可以讲一点二以上，但如果神愿意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边，我要安息在这四个方式上。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第一个，神在他的宇宙中，谁造的宇宙？我们被教导说宇宙站立在太空中，那如何能够转动得如此完美，比任何的仪器都更加的完美？我在这块300美元的手表是瑞士的胡根宝博士送给我的，那他把这个送给我是因为那上面有一个闹铃，那方便与人会面的等等。那这是一块沃根蟋蟀表，那是瑞士最好的牌子之一，但它还是会或快或慢，它不完美，任何人造的东西都不完美，但所有神造的都是完美的。瞧，那注意神如何使地球准确的旋转，那太阳始终是准时的，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绕着赤道来转，那绕着它的轨道来转，那神造的星星还有所有的一切，以致人们能够精确到分钟来预言20年后月食的时间。如此的完美是什么在支撑着它？哪边是上哪边是下，我们怎么知道呢？在南极的人对着我们朝那边看说这是上，而我们在北极的人朝这方向看对着南极说那是下，哪是正确的？那它漂浮的何等的完美，让任何的物体在空中旋转的，看看它能否在原地旋转两圈而不偏离轨道的。但神完美的掌管着整个的宇宙，那我们相信那是神做的，没有其他的力量，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做到，只有神，唯独神。你有没有去过海边？那看这汹涌的大海，白浪滔天，愤怒的冲击而来，那你知道那几乎1/5的地球都被水覆盖，那有段时间整个的地球都曾被水淹没了。如果可以，大海何等的想越过那个界限，但你知道那海浪只能够升到那么远，为什么？神设立了一只守望犬在看着它，那就是月亮。那月亮控制着，那神把它安置在那里为了控制大海。如果月亮稍微移动几英寸，那偏离它的轨道，整个地球顷刻之间就会被水淹没了。那留意当月球转过去看地球的另一边是什么样的时候，晚上或早上等等，那潮水就会退去，那它又愤怒的翻卷上来，在那边的守望犬说，那是你的边界，待在那儿。还有足够的水能够沿着地球那大的弧线将整个的地球冲刷一遍，但神掌控这一切。阿们。哦，你何等的伟大，你何等的伟大，他如何做到的？他如何，那就超出了我们能理解的范围。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花上几小时，那让我们将话题转向其他的东西，让我们观察花朵，那么如何生死又重生？那你可以在冬天那拿混凝土覆盖在草地上，那下个夏天草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人行道的边缘，为什么？那是隐藏在混凝土下面的生命。那当那植物的控制者那太阳 SUN 开始照耀时，那就无法隐藏那个生命了。 生命会长大，挤出一条路的把头探出来，向着神的荣耀，对吗？你无法隐藏生命，那无论那你可以把自己埋葬在海中，那无论你在哪，你都会回应的。当那儿子 S.O.N. 来到时，神的儿子一切永恒的生命都要跟他一起起来，因为他有永生，并把他给那些他愿意赐予的人。那注意，神如何活在花中，如何活在树上的叶子里，那树叶会如何的落下，那树浆会下到树根里，某种的智慧控制着它，让它下了树根藏起来过冬，那春天再回来又长出果实等等。他怎么做到的？超出了我所知道的。那某处必定有一个智慧控制着的，他自己无法做到。那没有什么东西会对外面的桃树、梨树说，那冬天就要到了。嘿，那在大约八月中旬的时候，那所有的树叶那立刻要从树上掉下来，那生命下的树根里面藏起来，如果不那么做你就会死了。他自己是不会做到的，某种的智慧在控制着的，那是最高的智慧，是神。如果神都告诉一片树叶，这树叶的生命离开下去待在根部，或者说生命要从树的高处下来下到根部，那岂不更能向他的仆人启示人心中的隐秘吗？那是神的智慧吗？那整件事都是由智慧构成的，神是至高的智慧。那看看鸭子，那动物，那他们是怎么被神掌管的？那最近我儿子和我在孟买举行了一场聚会，我们到达时有读报纸，印度是个双语的国家，有英文报纸，那报纸说在地震已经结束了。那前几天，那你知道印度不像我们国家，那我们有很好的那编制的栅栏，他们捡石头搭建他们的栅栏，造的塔等等，那天气非常的热，那你知道那里赤道很近，所以那些羊和牛会在下午出来站在那些墙边，他们会站在阴凉的底下，那那些小鸟在墙壁中筑巢。有一天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所有的小鸟都飞走了，没人知道为什么，远离了那些墙，飞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飞到了某处的树上，不再回到他们的鸟巢，那牛也不愿意进去。那每个人都说怎么回事，那些牛那些羊站在那儿，在烈日下相互的依偎，那出去到外面田地的中间，他们都不回来了，人们纳闷这是怎么回事。那第二天同样的事又发生了，那第三天又是这样，那借这场地震把那地区震成了碎片，墙都塌了，如果牛羊站在了墙下面就会死掉，小鸟会被压死。那接下来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到了第五天，那些小鸟等等又开始回去了，地震结束了。那难道你不明白，那是同一位在挪亚的日子里把他们带进方舟的神也能带着他们远离危险。那如果神通过了赋予鸟类的本能让他们知道远离了即将坍塌的墙壁，那我们更岂不应该因圣灵的感动而远离那些即将崩塌的巨大高大的教会的墙壁吗？快快的逃离开那里，快快的转向神，不要把那名字放在册子上，要得着重生，被圣灵充满。神在大自然中，神给了那鸟本能，相信的信任。那不久前我在加拿大，那那里一个池塘里边有野鸭，在池塘里边游来游去，那么现在也还在那儿。如果神许可，待会再过一个月我会去那儿打猎。那那些野鸭从南方起飞，从遥远的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德克萨斯的稻田里，那一直飞往加拿大，在那里的沼泽、湿地或湖泊中，那孵出他们的小野鸭。那那里有只公鸭，它是生在了湖上，那是春天出生的，它从未离开过那个池塘。他唯一知道的就是那里，就是生在那儿。但一个晚上，那山的上方会出现一片白帽，雪花将落在那座山上，那寒冷的微风会穿过山谷席卷而下，那只小公鸭就跑到池塘的中央，在空中伸长脖子，嘎嘎叫上四五声， 结果池塘中的每一只鸭子都会跑到他的面前。为什么？他要离开那个池塘并飞走，也不通过指南针或任何其他的东西，但他会径直飞往德克萨斯州的稻田里。只要再待久一点，他就会冻僵的，他们会死掉的。他从未离开过那里，他怎么知道要去哪儿呢？他信任神所赐给他的本能。那如果一只鸭子都足够分辨的能力来逃离危险和寒冷，那靠着圣灵和基督复活的大能教会，岂不更该逃离死亡的信条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本能。有一次我在犁地，爸爸和我在一起，那马不断的打着响鞭，我说爸爸出什么事了？后面有郊狼吗？他说不，儿子，暴风雨要来。我说暴风雨？那我就站在一只旧犁上，那很多人知道那什么东西。我说暴风雨？我说天上一丝云彩都没有。那他停下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老人家的掏出红色的手帕擦掉脑门的汗水，说 Billy， 那有很多东西要学你儿子。说你瞧，全能的神赐给了马一种本能，让他能去到安全的地方。当暴风雨从某处刮来时，他能够闻到了暴风雨。我说爸爸，那我说好的。那还没有离上两个来回，那就差点连马都拉不住了。电闪雷鸣，暴风雨来了。在暴风雨来到之前，他们就闻到了。如果神能给一匹马，说到马的感觉，如果他能赐给一匹马本能和智慧，让他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远离危险，那么我们岂不更该在圣灵的感动下，那看到这样的时刻来临时迅速的逃往安全之地吗？是的，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哦，我多想在这点上深入的探讨下去。那可以看到一头老母猪把这小猪子带到山的北侧，那然后那里听到广播啊，或者说看到报纸上的新闻播报说啊，明天会是晴朗的好天。那头老母猪把小猪从山的北侧带到了山的南侧，那你看去吧，他比全世界所有的报纸和评论员都更清楚。你等着看天气会变冷吧。等去打兔子时，看他们躲到灌木丛等等的地方，找到躲藏的地方，那坐在洞里边，那新闻却说天气会很好。你绝不要相信他们，那兔子比所有人加在一块儿的更了解这事儿。他信任神赋予的本能，神为他的受造之物开一条路。人的受造岂不比动物要高级多少呢？圣灵对教会的意义岂不比本能对鸭子马或其他生物的意义大多少呢？我可以花两个小时来讲这个话题。我想提提，那我第一次找到神的地方，那里是我的第一本圣经。我知道必须有某种的力量来完成这些的事情。神存在于这宇宙中，我多么喜爱看日落，站在那里看着夕阳，然后我流泪，看着太阳升起我也会流泪，我喜爱这个。我昨晚我提到过，我喜欢打猎，我喜欢打猎，从小孩时期就开始了。我在世界各地打过猎，非洲、印度到处都去过，有很多人都认识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瑞利帕斯营地的巴德伯拉罕，那里有十六架飞机飞进来，那里是我表兄，我们来自猎人的家族，我们喜爱打猎。我过去常去科拉多，在那个农场放牧，那放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牛，那在那里我们把牛群赶进赶出。那杰弗里斯先生，那今天下午也许就坐在这儿，那现在就住在爱达荷州。那所以那他和我一起去山上打猎，那打麋鹿，我喜爱打麋鹿。那在我们那里那一个鹿群大约有80头，我每年只打一头，那只取我们所需的，因此鹿群就变得很大。因此那杰弗里斯先生是真正树林里边的人，他知道怎么打猎，知道所有的技巧秘诀，那我会帮忙给牛喂盐，把他们赶进去，那围住他们等等，我熟悉每个角落。那回到大陆分水岭的那边，那绕过穿越的那波塞德公路，然后下山再下去，可以穿过那托尔多公路，那大陆分水岭在全景中呈现出来。基督河沿着这个方向流下来，那赫福德协会在这个山姆里放牧，那有东西两个分叉，那我们上东边的分叉，双号码分开，径直下了西边的分叉，许多许多英里之外，也许彼此很多天都见不到对方去打猎。那一年我上山去打猎，那爬得很高，那到了我爬到的最高处，坐在那里我观看太阳落山的时刻，天哪，说到神，我在那里待了一天， 天气更干燥，麋鹿还没有下来，没有足够的雪赶他们下来。他们是野生的动物，待在很高的地方，因为他们不想下到靠近人类文明的地方，有时候需要雪把他们赶下来。然后当那我在山上到处走，来到处看，那天早上我把马拴在极低的地方，那一直向上走到了林子的分界线的附近，然后绕了一大圈，向我们所称为的迷失峡谷沿着那个方向一直走下去。那没有新手敢去那儿，那对他们来说那太远了。那于是在那个深处我一直走着，那我拿着猎枪，那沿着那条路走，那突然间起了一场暴风雨。那你们知道在高山上天气是怎么样的，先是来一场暴风雨，接着下起了雪，然后雪融化，再接着会刮风，那太阳开始照耀，那十分有各种各样的天气一直在变化。所以当时没有足够的雪赶他们下来，我就在临界的分界线附近，那走进了一片吹倒的林子里。那一场的飓风把树吹得东倒西歪，刮到了一起，那我正在树林里边攀爬，一场猛烈的暴风来了，那雨开始下起来，我躲到一棵树的后面，像这样站在树后直到暴风雨过去。我站在那儿，那差点睡着了，风刮着等等，能够听到神通过那些松树的咆哮在说话。我说神啊，你何等的伟大。那风暴过去之后，我又在那站了一会儿，那有点打瞌睡，那两三次差点摔倒了，身上有点湿，所以我那强风刚刮过，那我走了出来，我心想我荣耀归于神，在这上面真是太美了。那我独自跟神在一起，那将两天没见过一个人了，那有好几百，那距铁路有40英里，那远离了汽车，没有汽油，没有香烟，那没有所谓的文明，那一切臭气熏天的东西。我想我站在这里真是太美了，我看着太阳在俄勒冈州洛杉横穿过去，那只又大又美的眼睛它停留在那里，我想就是那样，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神，只要你朝四周看的话，他就在周围随处可见，他的鲜花种在大自然里无处不在。我在那儿看到他，那时我刚好去看，听到一只郊狼在山上嚎叫，那他的配偶在山脚回应，那里说到深处向深处呼唤，那听到郊狼啊，或者说大灰狼的嚎叫，那会让我的魂燃烧起来。那听见他们在那里嚎叫，他丢失了他的配偶，然后他在底下山脚那里边回应，我想我神的，我也有一个配偶，有一天我会呼叫，他会回应。我站在那里想着神的，你就在那里，我听到长鸣声，就是我追逐的鹿群，那条大公路发出了长鸣，就像号角一样，暴风雨使麋鹿在高山上走散了，那他丢失了鹿群正在呼唤他们。我想神的，你活在那儿，就是那儿，你就在这儿，他在那群的鹿里边，他也在狼的嚎叫中。那时候我刚好看那太阳出来了，那冷风使常青树结了冰，一道彩虹横跨峡谷。我说神在那道彩虹里，阿们，他在那儿，这就是约，神永远不会再用水毁灭这地了，他应许了。在启示录第一章，一道彩虹也出现在神儿子的头上，在教会的头上，七个金灯台的上面是一道彩虹，那他看下去就像碧玉和红宝石，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是昨日今日便要来的那一位。哦天哪，只要你睁开眼睛，无论往哪儿看都会看到神，四围看看他无处不在。我站在那儿，那突然一只小松鼠，那么俄勒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什么，那这是森林里边的蓝制服的警察，那只听噪音却不见松鼠，他跳到那棵树上开始站来站来站来站来站来站来，我想你怎么了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那那时我看了眼彩虹，我说哦，荣耀归于神，我绕着树一圈圈的跑，大声的喊叫，那他只是看着我叫站来站来站来站来，我想是让我让你兴奋吗，我正在敬拜你的造物主，那你不喜欢吗？那我再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我又让树跑开了，那我肯定以为眼前的人是个精神不正常。那如果那我不在乎，我正在敬拜神，我看到了他，我听到了他，他无处不在，只要四下看就会看到他，神是真实的。我绕着树拼命的跑，赞美神，举起我的手大喊哈利路亚。我绕着树一圈又一圈的跺着脚，就像个精神病人。但我释放了很多的压力，我享受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我在这里边真好，让我们在这里边搭三座帐幕，让我们待在这上面，真是一个来到神同在中的奇妙的地方。在他的宇宙里，看到神在他的宇宙里，他在落日中，在彩虹里，在麋鹿的叫声中，到处都是神。我想你这个小家伙，为什么你打断我敬拜我的神呢？我看到他坐在树桩上，或者说树被吹倒的地方，站了站了站了站了站了，那尾巴拢在了上面，站了站了站了站了。我想你怎么了？ 你也觉得我样子很滑稽吗？但我注意到他歪着小脑袋，那眼睛瞪得老大，望着那丛灌木，他不是对我在叫，风把一只鹰吹到了下面，那是克瓦多的一种褐色的大鹰，那是叫你的鹰可以把它叼走了，所以他害怕那只鹰，他根本不是注意我，他害怕那只鹰，那只大鹰跳到树上，我想哦，那我看到你在那儿神啊，我看到你，听到你在那儿，听到你在叫声中，看到你无处不在，看到你在空中，看到你在彩虹里，看到你在各处，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在那只鹰里，为什么他要打断我的敬拜呢？我观察了一会儿那只鹰，那我想，那我看到的灰色的大眼睛看出啊，就看看那只小松鼠，然后看出啊，那我佩服他，因为他很勇敢，他不害怕。我恨恶懦夫，那我恨恶某种人，那不是恨恶那人，而是恨恶那种的态度。那他们站在教会里面像其他人一样的喊叫，然后就出去。但是真正摊牌的时刻临到，你却羞于说你是个五旬节的，羞于承认你得到了神医治大能的医治。哦吼，神不能够使用那样的人，他要一个战士，他要某个人能像保罗那样说，那被他们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此敬拜我父辈的神。神想要战士，有脊梁骨而不是如愿骨，他想人有足够的勇气，足够属灵可以站立起来。我说是的，我看到神在那只鹰里边，他不害怕，他一点都不惧怕。我想我看看他到底害不害怕。我说伙计，你知道我可以用枪打你们。那当我发声时，他仔细地看着我，转动那双大眼睛，我开始看到他抖动着那些的羽毛，你知道，那他把他们伸展开。我想这就是，就是这样，神赐给他两只翅膀，可以脱离困境，远离危险。他信任那对翅膀，那是神所赐的逃生的方式。他得确保那对翅膀仍然是正常的。是是的，那有一次一个人对我说，不然弟兄，你说不怕在台上会有失误吗？你不怕在那上面会有什么事发生吗？哦不，只要一切都运转正常的就没问题。那不要担心，神是那位赐下应许的。那里只因抖动着他的翅膀，上下扇动着。我想我是了，这就是了。那我伸手抓过我的枪，那他跳了一下，那样看着我，紧紧盯着我。他知道凭着他的能力，在我瞄准之前，他就能用那对翅膀飞进树林里边的。他知道那点，他也信任那个，所以他不怕。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有什么事情会临到呢？神赐给我们圣灵，看了我被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还怕什么呢？神在创世之前就呼召了你，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你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圣经那么说的，圣经说敌基督在这末日要欺骗所住的地上的名字，在创世以前没有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不是最后的复兴，而是创世以前，这就是的。所以你知道你活在那上面，你在某样的东西之中，你领受了圣灵，那你还怕什么呢？阿们，神在他的宇宙中，我相信，你不相信吗？我光看着他活期七分钟，那只小花栗鼠坐在那儿，那只小不点，那我们老家就是那么称呼他的，实际上他们是一种小松鼠，他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那只鹰受够了这些，他不想再跟那个松鼠再周旋下去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大的跳跃，扇动了一下翅膀，再飞到了丛林之上。他只是张开翅膀，他不再继续的拍打了，只是展开翅膀，每次风吹来他就会飞得更高，那风一吹来他就飞得再高一点，那不再动一下羽毛了，只需要知道如何调整翅膀就行了。我注视着他，我放下枪，我望着他，他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想哦神的，这就是了，就是这样，不是加入这个教会，从这个教会拿着证书，那去到那个，再加入这个，加入那个，经过一个祷告队列，然后落来了就经过他的队列，然后再经过另一个人，再经过另一个人，那也并不是，只是知道如何把信心的翅膀放在神复活的大能上，那就够了。那圣灵降临时乘风而上，超越过去，超越坐在那儿的花栗鼠，说什么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那是属地的受造之物，我们是鹰。哈利路亚，圣灵临到，我们就乘风而上，飞越危险，一直向上，照着听不见的声音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神医治这回事， 那只是心灵感应，什么东西出错了。我们教会怎么说？我们有最大的教会，我们是最大的组织，只要乘风而上，超越它，展开你的翅膀，说耶稣基督我爱你，我信靠你，抓起这本有福有双翅的古老的圣经飞走。哈利路亚，你们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神在这宇宙中，你相信神在这宇宙中吗？看到他在这的鸟中，看到他在各处。我们必须立即离开这个讲题的讲解剩下的部分，那整个下午我们都可以停留在神在这宇宙中这个主题。现在让我们看看神在这的道中，多少人相信神在这宇宙中，请举手。好的，你们相信神在这宇宙中，那我们来讲讲神在这的道中。那圣经说，耶稣说神的道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对吗？那你们俄勒冈人，那种庄稼时，那你们会怎么做呢？那你并不需要每天早上到外面把你所种的挖出来，你种些一粒玉米，每天早上去了外面把它挖出来，说来看一下，说啊，我没有看见什么事发生，它永远都不会长出来的。你不能把它挖出来，你必须把种子交付给土地，那是它的居所。每次你把它挖出来，都会延迟它的生长。听我说，我要说点重要的事情了。每次你关注你的症状，就是在拖延你的医治。不要再把它挖出来，把它交付给那位应许了医治的。他医治了其他的人。在他经过祷告队列时，手已经按在你身上。圣经说出信息的祷告救治病人。不要说完了，我看看我是否感觉好点了，我的心脏好点了没，我的手。不要那么做，你会单眼的。把它交给土地，因为这是一粒种子。种子会做什么？来看看外面的小苹果树。那里面很多人种过苹果。来看看一棵小苹果树，大概只是中国人所称的一颗嫩芽石，只是一棵小树苗。那你知道将来出现在这棵树上的每一只的苹果都在里面了吗？如果这不是，苹果从哪儿来的？它从哪儿来的？那棵苹果树会那个长出几百蒲式儿的苹果，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在那边那株小小的植物种下去吃，那差不多就这么大，只是从一粒苹果种子里面出来的，把它种在那儿，那将出现在那个树上的每一只苹果都在树里面了。潜在的说，每一个那从树上采下的几百蒲式儿的苹果都在那株不到半英寸高的植物里。阿们，这就是了。它从哪儿来的？那时就已经在那个苹果里了。那当你被植入他的受死埋葬复活之中，被植入基督里，并接受他的圣灵的生命到那里面时，你整个旅程中所需要的一切就已经在你里面了，因为你成了那粒种子。行了，神在他的道中，一棵树必须得做什么？当你把它种下时，唯一要做的就是给它浇水。那棵树只需要喝水，叶子在树里面，苹果在树里面，一切都在树里面。那树必须得喝水，它必须得喝超量的水。喝水时就会推出来，那推出叶子，推出花蕾，推出苹果。但是必须不断的喝水，喝水，喝水，才能够推出来。那当我们接受神的应许，把它放在心里，不断的用信心来浇灌它，他就会不断的推出来，推出来。哈利路亚！等基督圣灵被植入我们心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喝神的道。那他会推出救恩，他会推出神的医治，他会推出荣耀，推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我们被植入基督耶稣里时，他就在我们里面了。那这是我对他的理解，就是喝水，他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你永远不会向他求的太多，永远不会对他期望太大，喜悦你相信他能成就伟大的事情。你永远不会求得过火，你的想象一条小鱼儿只有半英寸长，那就在海洋当中。在说等一下，我最好好好想一下，我最好小口的喝水，因为我今天可能会把水喝光的。那如果你能够搞清楚这点，那就试试你能否耗尽神给你的美善的泉源。你能想象一个半英寸长的小老鼠跳进埃及的大谷仓里边，说我一天只吃一粒谷子， 那我一天呢只许自己吃一粒谷子，因为在新的粮食收进来之前也许我会吃光它的。他在干什么？他在剥夺自己的权利。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接受了教会的信条教条，那么从中吸取而不是接受神的道，来享受圣灵的喜还有神的丰盛。为什么？神的道是一种子，这道会结出属他的种类。而如今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席卷全地的伟大复兴，差不多已经15年了。我收获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一帮的新会员。是的，为什么？我们种的就是那种的种子，那基础雨水落到地上浇灌滋润，那雨水是为这个来预备的。那记住，那如果你有一块麦田，那麦子生长时它的小穗子挂在上面，那当你看到直挺挺的麦穗时，那它只是个自称的麦子，沉甸甸饱满的穗子总是低着头的。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那注意，那带株小的杂草也长在那儿，正在经历干旱，人们在祷告求雨，那小片的麦子发出，它简直撑不住了，那快哭死了。那些杂草当它得到水的时候也会是一样的高兴，神差来了雨水，那知道吗？等雨水降下时，小小的麦子就直叫来说，荣耀归于神，那他因为得到了生命而欢呼赞美神。那同样的水也让杂草生长，同样的高兴也可以欢呼的一样大声。那正是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想读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那没时间深入讲了，你们时间在过去。耶稣说，雨降在义人身上也落在不义的人身上。那么看到人们呼喊说方言跳灵舞啊等等，那并不意味他们得到了，不，那我看到很多人那么做却没有得着，但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能认出他们来。果子，圣灵，相信神的道，彰显神的道。那这就会引导我们去了下一个想法，神在他的儿子里，我们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我们如何能？那我在这里写下了一点二的经文，那关于神如何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不同人彰显自己证明的过去是什么，让我们多数人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坦白地说，他就是道。那现在我讲神在他的儿子里，你相信神在他儿子里吗？他就是这个彰显。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正是之情。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这周我们来来回回的讲过很多次，显明了他就是道。所以你可以明白，那大自然、道、儿子都归于同一位神，实际上是同一位神在不同的途径里边运行。耶稣就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他就是神，神就是道。我们每个人都相信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身体，那神是圣灵住在他为自己所造的帐幕里，一个童女所生的身体。神，那这就是他这么说的原因。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换句话说，你们看见了父再借着我运行。神是个灵，所以拜在这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只要神是个灵，我们发现道在这里被彰显了出来。所以约翰福音中我们发现，约翰福音十一章也说，那还有约翰福音那五章二十四节，在很多地方都发现，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为什么？是道彰显在他们里面。那不久前，那我在讲道，在高举神，那个妇人的水另一个的教会，那不先说那个宗派教会的名字，但这个妇人那属于一间相信那精神医治的教会，那他们相信魔鬼只是一个思想，神也只是个思想，那想什么就会是什么。那在这个时代，人们只试图把耶稣当成一个人，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他比人大多了。如果他只是个人，我们就都失丧了。他是神，他完全是神，他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耶和华父住在他儿子里面，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边我们被赐予了使命，奉父子圣灵这个名字给他们施浸。什么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重彰显。父神是一个火柱，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儿子，神在我们之上，神在我们之中， 那现在同一位神圣灵在我们里面，三个职分，父子圣灵，同一位神，而不是三位神，一位神，给了自己三主的职分，三主的彰显。阿们。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那注意，完美。那当他在地上时，那这个夫人说，伯兰先生，他说我喜欢听你讲道，但我发现你有一个错。我说什么错？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如果那是我唯一的错误，那我真感谢你的神，巴不得那神也能找到了我全部的错误。那我去见了神时，我盼望神也这么认为，也发现夸大的儿子是我唯一的错误。他说那你说你是基要主义者，你只照圣经来讲一点而不添加。我说完全正确，我仍然这么说。他说要是我能借着你自己的圣经证明的不是神，那你总是使得成为神。我说如果这不是神，他就是世上曾有过的最大的骗子，我们也都在罪里边了。如果这只是个普通人，任何人都可以为彼此而死，他完全是神。没错，那天当他去往哥哥大时，衣服上的那些小红点连成了一大片，那死亡的蜜蜂绕着他在车嗡嗡的叫。他说现在我得到他了，他白花破破蒙在他脸上，打他的头，那叫他的分辨人的心思。他们说告诉我们谁打你我们就信你，吐唾沫在他脸上，大把的拔他的胡子。魔鬼说我得到他了。当他向山上走时，魔鬼说那不可能是神，那不可能是神，他不容忍那样的东西。我看到他往山上走，他满身那弱小的身躯摇摇欲坠，蜜蜂绕着他嗡嗡叫，死亡的嗡嗡声在他的血管中回荡。那这再过一会儿他就要离世了。那只蜜蜂说我得到他了，魔鬼说死要上去得到他，那就是全部了，他什么都不是，跟其余的人一样，他要死，在他身上折下去他就会死掉。但是瞧弟兄，当这蜜蜂把毒刺插了很深时，他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他就再也没有毒刺了。他想把毒刺拔出来，当死亡的毒刺扎进一个普通人里面时，因为他是一个罪人，魔鬼就可以拔出他的毒刺再教另一个人。但这次他把毒刺扎入了以马内利的身体里，哈利路亚，他拔掉了死亡的毒刺。一只蜜蜂可以嗡嗡的叫，发出各种的噪音。那你知道，那任何的昆虫做遮得太深了，它都会失去它的毒刺。那死亡遮神的儿子时，它就失去了它的毒刺。难怪保罗可以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是的，这比人大多了。这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说：“我可以借着你的圣经向你证明他不是神。”我说：“让我们来听听你怎么证明。”他说约翰福音十一章圣经说，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前，他哭了。我说这就是你的经文吗？他说是的。他不可能是神而还会哭。我说女士，你知道吗，你的论据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熬出来的汤还稀。我说你连一点空间都没有。我说你没有明白，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是神人，神在他里面。是的，我说让我来问你一下，他去了坟墓那里哭泣，他是个人，所以哭泣的人同哭，他与悲伤的人同悲伤，他与满了喜乐的人同喜乐。但当他去了坟墓站在那里，他的肩膀下垂，圣经说他没美貌可以使我们羡慕。他说我石头挪给他挺直双肩，说拉撒路出来。结果一个躺在坟墓里死了四天的人腐烂了，又活了过来，站了起来，那就比人大多了。阿们。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哈利路亚，人无法做到那点。那我承认那天晚上当他从山上下来饿了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下山找些东西吃，在一棵树上到处找。当他饿了的时候他是个人，但当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时，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这是神在他的儿子里，相信这个。那天晚上当他躺在船尾，他是一个人，船在暴风雨中就像个瓶塞上下起伏。当时成千上万海上的魔鬼发誓要把他淹死。当他躺在那儿睡觉累的时候，他是人，能力从他身上出去的是个人。但当他醒来到船的帆索那里，脚踩在上面，举目望天说出了吧，进了吧，风浪就听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 阿们，哈利路亚。当他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渴了，给我水喝去，他是人，但在第三天他打破了死亡阴间坟墓的封印，复活过来的时候，他证明了他是神。阿们。任何有所成就的男人女人都相信这一点，多年来这激动了许多世人的心。如果今天我能请来一个相信这一点的人，我想到了艾迪·佩罗尼特，所有人都知道是艾迪·佩罗尼特，没人愿意买他的诗，他们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一天他的哭泣进到书房，他说，哦，神啊，我能做什么呢？他抓过笔写下了这首加冕礼之歌。艾迪·佩罗尼特写了什么？他说，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冠他为万有之主。阿们。那另一个说，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一切的罪，复活他永远自由的称义，有一日他会再来，哦，何等荣耀的日子。阿们。神在他的儿子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阿们。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一切的罪，复活他永远自由的称义，有一天他会再来，哦，何等荣耀之日。或是因此写道，每逢思念奇妙十架，若要救主在上悬挂，从前名望我视如同。下次芬迪克斯被呼喊，别忘记我再救主，听我谦卑祷告，但是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贵。阿们，阿们。神在他儿子里，你相信吗？他看上去像神的形式，像神，他说他是神，他呼喊像神，他医治像神，像人一样死去复活像神，这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神在他的儿子里，你们相信吗？神在他的宇宙中，你们相信吗？神在他的道中，你们相信吗？神在他的儿子里，你们相信吗？你能看见神在基督里吗？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的？神在他儿子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他的宇宙中，那你相信吗？神在他的道中，你相信吗？神在他的儿子里，你相信吗？那现在神在他的百姓里。阿们。就在这里，你得到了父子圣灵，一直是同一位神降临下来。他从前都如此的神圣，人不敢靠近他，无法接近他，即使是绵羊或者公牛碰到的山都必须被刺透。当他站在西奈山上发出大声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靠近，因为没有祭物，只有动物。那是神在我们之上，然后神降临下来，让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敬虔奥秘何其的伟大，无可争议，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众天使看见，被世人相信，被接到荣耀中。我们看到神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表达出自己。现在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现在神在我们里面，神的一切都被倾倒在了基督里，基督里的一切都被倾倒在了教会里。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神承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哈利路亚，荣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的带走我一切的罪，复活他永远自由的称义。难怪他是大卫的根和苗裔，这是晨星，是过去现在和将要再来的那位。他曾死过，现在活到永永远远，在两千年之后彰显自己，证明他与我们同在。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在五旬节，神进入到他的百姓里面，彼得的影子遮盖在病人身上，是神就在彼得里医治了他们。你们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帕和围裙，神就在保罗里面。哈利路亚，今天神就在这里，你们相信吗？神，那你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吗？你相信神在他道中吗？你相信神在他儿子里吗？你相信神在他百姓里吗？ 这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见了神行的通过所罗门所行的同样的工作，那是神他那时所行的同样的工作，借着他的儿子耶稣也行过了。我们看到了借着他的儿子所行的同样的工作，也正在借着他的教会在行，这使得昨日今日到永远成为一样的。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里。阿们，阿们。让我们低头。什么时候我要再回来，那时候我就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哈利路亚，你们信吗？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只要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何曾的感谢主，他仍然是神。我们感谢他，因为他赐下了独生爱子，唯一的儿子，好让他把很多的儿子带到世上。今天他可以显明自己是活着的。耶稣也就是神的独生爱子的受死，可以使我们成为设立的孩子，可以借着我们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何等的羞愧，自称是神的众子，却被魔鬼耍得团团转。我们有权柄，我们已经跟他一同复活了。你说你有能力吗？没有，显示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但我们有权柄。能力和权柄有很大的区别。基督有能力。不久前有人问我，我跟一位宝贵的弟兄在街上碰面，他说：“伯南弟兄，你是耶稣之名派的吗？”我说：“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是他的仆人。”那注意，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下午你想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吗？你想知道这位身边的神就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你想就举起手说我想要接受的，伯南弟兄就在我所站的地方，我要相信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太好了，楼上的各处的神祝福你们，太好了，很多手都举了起来。哦，当我们正在热身进入聚会的时候，看到撒旦试图阻止，哦，那个老魔鬼，你们现在相信现在就是时候，这就是你在自己的教会中可以开始一场复兴并做神工作的时候。耶稣说，信我的人，神所差来的人必做神的工。阿们。现在要相信，绝不要怀疑，要信心，不要疑惑，要真正的敬畏一会儿并祷告。要真正的安静，有人说方言，有人翻方言。 阿们。感谢归给神，我们都相信说方言和翻方言，我们相信神那么做，他那么做是为了造就他的教会。如果这信息我留意对了的话，那应该是说相信主会彰显自己并为他的百姓行事。那当你们还坐着在我们教祷告队里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每个接受了基督的魂，那你可以对我和神做出承诺吗？那首先是对神，然后是对我。如果你们还没有接受水洗，在这里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愿意去这些好的教会中的一间，那要求接受基督徒的洗礼吗？那然后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领受圣灵，并将你的生命献给基督来服侍。那许多信的人都嫁给了教会，对吗？有多少从没有这么做过的人愿意这么承诺？你们还没有受过浸的，现在因着神的恩典，你是否愿意承诺？如果今天下午看到神在他百姓里边显现，你就会这么做的。举起手来说，我会这么做的。神祝福你。举起手来说，神祝福你们。另外一个，神祝福你。你来看看这些手。那坐在一层的人，有多少人愿意说，只要我能看到神彰显自己，并证明了现在就在他的百姓里，我看到神在他的宇宙中，相信他在他的道中，在他的儿子里，他儿子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能看到他的儿子做工，今日行出在以前在地上所行同样的事，我就会全心的相信，我就会悔改去教会受浸，呼求主的名。那在我左边楼上的，我能看到后面有人举手吗？那我承诺，那沿着这条线举起你们的手来，好让我能够看到，那神也能够看到，他会知道的，他知道你的心。那这方向后面楼上的，我看不到后面的，太黑了，你能向神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我愿意吗？那我只能看到手在挥动等等，说不出是哪一个。那这个方向在后面的，举起手来，我相信你是真诚的，那你愿意那么做，那你举起你们的手，神祝福你们。到处都是在下面这层流水，愿意说我愿意向神举起手，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这位先生，那真是太好了。还有别人吗？神知道你们的心，你是真心的，今晚的就去这些好的教会中，去这里某个教会受浸，呼求主的名。因为记住，你们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举手。这周我在那么严重蒙恩那么请举手，那所有想要真诚的人说，我真的相信布兰弟兄。来听着，主的再来比你以为的更近了。那我还没有讲到他的再来，那只是在这个时代的信息当中。那记住亚伯拉罕最后的迹象，你还记得是谁到了下面的那吗？那亚伯拉罕最后的迹象，在犹太人的时间，当他们被拒绝时也看到了同样的事，在外邦人时代的末了也如此。说我这一整周都在告诉你们的详细的阐述了，向你们证明了，在历史中从未有一个传道出现在地上的。三基穆迪诺克斯加尔文，那是给那些冷冰冰的形式化的教会的。索罗马罗德的教会从未领受过圣灵重生，从那里边出来。但今天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使者，名叫葛培里 GRAHAM， 就如亚伯拉罕，明白了吗？有一个被拣选的教会，那你们看是一个怎样的信息去了那里，并对他们传讲说，出来出来出来出来。那留下来的这个人怎么做的？他是背对着帐篷给他们看了一个迹象，瞧，那是蒙拣选的教会。那不要睡觉了，朋友们，神的圣徒们醒来吧。那末了临近的时候为什么要沉睡呢？为最后的呼召做好准备，这个呼召正在进行，要信心。天父，我是你的仆人，我把这次的聚会交托给你，我传下了你的道，尽我所知的做了，时间非常的短，很紧张，精疲力尽。主要人们来参加了一晚接着一晚，他们都回来想听到更多。神，我祈求你呼召的每个人都会在这场聚会中上来。父，求你应允，愿这些教会坐满了会众，让人们来承认他们的罪并受浸领受圣灵。主啊，求你应允，放下你，那这些人是寄居的，走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承认自己不属于这世界，我们是客旅寄居的，我们承认自己是从另一个国度来的，我们在旧的国度里死了，并与我们的王一起复活了。这是一个灵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做我们权柄传讲他的道，通过我们活出并彰显他自己的神迹，宣布并显明他灵的本质。今天还做着他以前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儿。神在他的百姓里，求你祝福我们。我余下的事儿取决于你了，由你来做。我已经讲了道，做了几堂呼召， 这些手举了起来，我把他们交托给你。神的兄弟应允他们成为聚会的战利品，我们永不会忘记，无论他们看什么地方，随处都能看到神。兄弟应允现在祝福我们大家，我们正在等候要看到你乘在浪上走来。父啊，来吧，就像那天晚上你对那些遭遇了困境的船所做的，我所有的指望都没了，无法得救了，他们却害怕你，但他说不要怕，是我，只管放心。神的兄弟应允今晚让人们能知道，那些承认你是他们救主的人不必再担忧了，你就在这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在他的百姓里面。父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多少有祷告卡的请举手，在这里有谁是没有祷告卡生病的人请举起手来。哦天哪，那三分之一都没有发到。我告诉贝利要把祷告卡发给这些人。好的，那没有祷告卡的人再举一下手，让我看看你们在哪儿。到处都是。好的，那看着我。我昨晚说了我不该说的话，我说的太快了，然后把这话收回来。我说美国人不接受辨别，不愿像海外的人那样接受，那当然不会，复兴已经转到那里去了。但我又说，除非神再次引领我，否则我不会再使用辨别了。这次大会结束后我就会停止，如果再回来我会为别人祷告。但你们注意到没有，我说了如果主引领我，因为我无法控制这事儿，他来控制，我只是个工具。那就好像这个麦克风，你们通过麦克风听到我说话，你们听到的不是麦克风而是我，我只是一个哑巴，这只麦克风如果没有声音撞到那个晶体，它就是个哑巴。因此除非神透过我说话，否则在这些事上我也是个哑巴。你们相信这点吗？他应许过末日他会做这些事吗？我们知道了，我们相信在这周看到了这些短暂的部分。那在这边没有祷告卡的人再次举手并祷告，愿神应允。坐在后面的这个妇人正看着我，我看到你举起了手，你没有祷告卡，那你离我很近，圣灵就从你开始。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说是仆人吗？你全心相信吗？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你会相信我吗？你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你患有出血性的胃溃疡，还为此做过手术，你很担心。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如果是那样的请举手。触摸到了什么？能不能让这位女士站起来？女士请站起来一下。那不让这女士知道，我想问她一个问题。那她坐在那里，没有祷告卡，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妇人进来坐下，在她带着信心坐在那，因为她的情形非常的糟糕。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的，对吗，律师？请举起手来。如果这个说出你的问题，请举手。你，这是的，没错，神祝福你。好的，那我不认识这位女士，那这里是圣经。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他比我年纪大，我们出生的年月相差很多，住得很远。那这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做了什么？他在祷告，触摸到了大祭司，神立刻就触摸了回来，让我告诉他。那不用再担心了，你会痊愈的，你的信心救了你，阿们。有多少人相信神在他的百姓里？你信吗？那这里坐着这个妇人，她担心不知所措，她担心她的癌症。那你要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要有信心，相信神的儿子会使你痊愈，你就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你相信吗？斯塔伯女士，那是你的名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耶稣基督认识你，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了。你现在感觉好了吗？停止担心，一切都结束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后面的这排坐着一个男人，就在后面，男人患有疝气，这是个陌生人。你有祷告卡吗？没有，你不需要了。只要你能全心的相信，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举手。好的，你只是一个进来坐在这的人对吗？你很想让这疝气得医治。好的，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你就会得着了。阿们。神在他的百姓里，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里，你相信吗？让我给你看一点也许你不知道的事。这里坐着一个妇人，正坐在这看着我，想做正确的事，他竭力想做正确的事。他有个习惯就是抽烟，他想戒掉他们。没错，是对的吗，律师？那不要害羞，站起来一会儿。 我跟那些陌生人，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相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咒诅那魔鬼，愿你永不再渴望抽烟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取得痊愈吧。我要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相信他吗？坐在那后面的那位女士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只要你全心相信，女士，神就会使你痊愈，神祝福你回家去得痊愈吧。神使你好了，你相信吗？不要怀疑。坐在这里的女士，哈利路亚，她遭受着痛苦，她想知道是什么毛病，她患有癌症，她患有肿瘤或者说是囊肿，她在受搅扰。哦，希望她不会错过，愿神怜悯。诺尔女士，你全心的相信，阿们。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一生从未见过的。如果我们是陌生人，女士请举手，也站在那里祷告，知道你快死了，不要怕，你不会死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你会活下去的。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里，你们相信吗？耶稣基督昨儿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正在横扫这里所有的会众，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你们多少相信他的牧师是属神的人？如果你们相信你们的牧师请举手，你们应当信，他跟我一样有权为病人祷告。弟兄们，来这里跟我站在一起，我想让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因为这些人祷告到这里来。罗伊接过这个，我想让每个有祷告卡的人在这边排队站起来，走到这边，就在这里站到这里来。每一个人，圣经怎么说呢？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守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我是个信徒吗？说阿们。你们相信你们的牧师是信徒吗？说阿们。好的，我们要一排一排的叫你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来，先是这边，然后是这边，然后是这边，再是这边，不要一起上来，那你们会搞成一团糟的。那现在那听从洛伊弟兄说的，那牧师们，这里有多少相信的牧师，真正相信福音，相信全备福音的牧师？你们有很多人也许是陌生人，那愿上来跟我站在前面的弟兄们，我们不排斥任何一个人，我们相信只要你是基督里的信徒，这不是正确的吗？对吗？我的弟兄们，在场的牧师，只要你相信为病人祷告，只要你是基督里的信徒并相信这是出于基督的，那就上来这里，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来进职，站在这里帮助为生病还有受苦的人来祷告。上来吧，牧师们，沿这里排成两排，那等一下我会下去跟你们站在一起，为每一个生病的人祷告。那边站着讲太长的时间，灯高还在我身上时，我想让你们经过，你们全心相信吗？牧师们，上到这里来，一些人从这边上来，那从这条路中间出去，那在这里排成两排，很好，神祝福你们。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那会这么对的，从这边上来，你们可以把轮椅推上来，从另外这边推上来，因为必须从这边上来，否则会弄乱的。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现在让我们低头闭上眼睛，一起来唱。主，我相信。那每个人，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这位弟兄在指挥会众，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 都可能。主，我相信，我全心相信。我猜许多人在想，为什么会从一排的尽头走到另一排？你们许多人注意到，我握住你们的手，你们注意到了吗？多少人注意到了，请举手。我在检查牧师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之后，那发生了什么？我全心地说，走到我所在的位置之前，他们中至少 80% 的人已经得了医治，你们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的震动，完全的正确。这时我在查看，你们的牧师很有信心会中吗？要相信他们，我爱你们，我相信你们是神的孩子，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会为你们祷告，希望我们再相会，直到那时，直到我们再相会，直到我们再相会。那每个人来一起来唱，那你们全心爱主吗？好的，现在一起来唱，我会为你们祷告，你们要为我祷告。好的，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让我们低头，让这美妙的音乐想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人们在那里举行了世博会，全世界都在展示他们的科学成就，但教会意识到神在这里举行了一个世博会，展现他的成就，就是神借此的教会所做的。我享受了聚会的每一分钟，每一分钟。和往常一样，我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已经很累了，在某一天我会再见到你们。神祝福你们。当我们一起哼唱这首歌时，那位彼此做个小小的祷告，直到我们再相会。有神同在，直到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主神啊，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直到我们再相会。用耶稣的名，为神的荣耀。